来问镜头前面的观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听过 Zara、H&M 或是 Gap 还是 Uniqlo 这些公司呢？
当然有啊。
哎呦，不错，那我问大家，你有没有听过 Giordano、Hang Ten 啊？这两家
惨了，我有
时尚公司呢。啊，如果有听过的话，那跟我一样有点年纪哦。好，那我再问一个可能大家不一定有听过的，请问大家有听过 Shein 吗？
哎，
硬啦，
这可能只有女子才知道。
对，如果你有听过这家公司的话，可能你跟我一样很关注这个电商产业啦，要不然呢，你可能就是一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这个妹子才有可能听过啦。
妹子。
好，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Shein 这一家非常神秘的电商公司，因为他们创办人非常的低调，而且因为他的东西呢不针对中国大陆市场销售，所以其实很多人对他的报道也没有这么多，但在美国呢他其实是真的掀起一个风潮了。那开始为什么我愿意把它跟这些大品牌放在一起评论呢？因为在2022年他们的营收已经来到了240亿美金。24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就是跟 H&M 这一家公司一模一样大的营收。
好扯哦。
对，可是 H&M 在瑞典呢是一家三四十年的老公司了，非常非常老，可能甚至更老啦。哦 ，Zara 这都是三四十年老公司，所以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哦，在2008年开始创业的生涯、哦，就能够在这个
才15年
不到的时间就累积到这样的成绩，非常的可怕。好，刚刚是说以营收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跟 H&M 一样大，对不对、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另外在创业过程当中，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哎，你公司估值几个亿啊？几个亿啊？好，他的估值呢，在2022年那一轮融资呢，已经来到1000亿美金的这个 level。
估值是怎么算的、啊？
哎、欸，估值怎么算？我跟你讲，估值跟市值是不一样的。市值呢，是说你有在市场上交易的时候，那你就股票的股价嘛，对不对？股价乘上所有发行的股数，就是得到你所谓的市值。所以市值呢，是其实比较真实的啦。Uniqlo 的市值呢，在东京证交所上面，以今天的股价来算的话，750亿美金。所以这是市值，这是市值。好，那你刚问什么叫做估值嘛？估值呢，就是一群投资人哦，我们的有钱的投资人。然后呢，因为你的股票还没有正式的在市场上交易，但是我们之间会看你上一轮哦是用什么样的价值去发行这些股票的啊、哦。然后如果我们很看好你的话，哦，你也很看好你自己的话，你就会用喊的。所以估值呢，有些人会觉得有点水有点浮啦，那的确也是，因为他在2022年的时候的估值呢是1000亿，但是来到今年呢就剩下600多亿了。、哦，所以估值的浮动的速度其实股票也是
啦，就跟期望值一样、
期望值其实跟股票也是一样，所以我刚才说特别说今天 Uniqlo 的市值是750亿、嗯，因为谁晓得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嗯，哦，像那个寿司的啊，有一个傻子在那边吐一口 口水，然后就寿司的市值就蒸发几百亿，
真的很
水饱啊。虽然市值比较有利一点啦，但其实他们都是一个浮动的概念。嗯、那不管怎么样，能够经过十五年呢，就打造出一个这么厉害的公司，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大家很想知道他到底经过了什么样的历史进程，能够达到今天的成果。其实呢，在2008年的时候，徐仰天呢，跟我们一般年轻的创业者都是一模一样的，也不是什么富二代，就是一般正常人。
对，
那时候跨境电商做点小生意。我跟你讲，2008年的时候，林北也在做电商
啊，他怎么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怎么经过十五年呢？
没
完全不一样，
没进展，
完全不一样。我还在原地踏步，他都快上外太空了，差非常多。2008年，徐仰天他们做的跨境电商的产品呢，就是婚纱。
哦，
为什么做婚纱呢？跨境电商里面，因为婚纱在美国买超贵的，一件至少1000美金起跳了，
所以它是赚价差。
对，它能够用100美金、200美金卖给美国人，美国人觉得也太便宜了吧？嗯啊、但是它的进价可能就是20块美金啊，100人民币等等这种、嗯、这种层级、哦、所以它当时呢就是做这种跨境电商的网站。哎，讲到网站，这里就很不一样了，因为当时很多跨境电商还没有做亚马逊，
是
他们都是做自己的独立站的，而且这些独立站呢，有一些后来做成上市公司的，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有一家叫敦煌网 DHgate、哦、最后也是成为了一个上市公司，在美国上市、哦、所以那个时期呢，所做的跨境电商后来的确真的有些蛮多不错的发展，而徐仰天也是当时早期的这一批里面、哦、非常早期做跨境电商的。那时候我在做这个电商的时候，刚好遇到那个中国毒奶粉事件
啊，那个很久以前、欸、
对，然后而且呢我又在药局里面工作，所以那时候大量的中国大陆人说、哦、我要买奶粉，可以帮我寄什么的。那个时候呢，如果我就开始做跨境电商，
你要是做跨境奶粉的话，
对，就跨境 竟进口到中国大陆，后来就很多人做什么考拉网啊，什么海外购买那些、啊、我跟你讲不得了了，
哎呀选赛道啦、啊、
选赛道，
你现在选到一条赛的道那时候成长没那么快、
欸、对，你看所以有时候你真的在选择你的opportunity， 我们说所谓的 opportunity 就是那个赛道，就是那个机会，真的非常的重要、哦、对不对？你选对了之后，然后全力的灌注，你就能够有机会冲得上去。但是我跟你讲，徐向天今天走的这条赛道，我认为啊，也是在中国大陆才有机会做成的。你说哎，台湾纺织业不是很强吗？
对啊，
为什么做不成？等一下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才能够做成今天的吸引，在台湾就算你纺织业再强也是做不到的，这跟它的供应链有非常大的关系。这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传统的时尚产业呢，他们的生产的周期呢，至少是以季为单位，生产一批东西至少要3个月的时间，因为它从那个布料染料，然后选这个技术的研发，然后再到什么辅料的配置等等，所以一个商品一旦设计稿确定了之后，到生产出来能够上架至少3个月的时间，要从这个发想概念因为我们设计师你知道 you know like 设计需要一点灵感的所以可能今年这个秋冬你所看到的服饰呢，是我们这些设计师们在这个12个月之前就开始发想策划想概念的所以传统的服饰产业呢，他们有非常强的这个预见未来的能力
他们有水晶球是不是？
对，他们要预见未来，预见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预见一年之后可能会流行的方式是什么，或者他们想要创造的流行是什么，这第一件。再来呢，他们要能够预见一年之后呢，这一款衣服能够在我的品牌底下卖出多少件，因为呢，如果我不在生产的时候就把货给买齐的话，到时候就会有2个问题、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下了一批单，结果卖得太好了叫好要叫座，消费者都想要再多买这些衣服，怎么办？
买不到，
买不到，没有衣服了，也没有布了，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你想要多赚钱都没得赚了。嗯，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呢，生产出来卖得不好，惨了，这是所谓的差周。差周呢，就变成接下来过季的打折商品。打折呢，就是你能够把成本拿回来，你就偷笑了。很多时候，我都听到一些品牌就说：“我的仓库有一群什么5年前的库存啊。”5年的库存想要清的，就是清不掉，
只能等下一轮复古风的时候再来、啊、
对，下一轮复古风或下一辈子这是传统的产业啦，传统产业要非常强的预测能力，但是我相信这预测能力是几乎不存在的，因为你知道吗，这不是预测这么简单而已。像你这个衣服蓝色，今天这个无袖蓝色，这个尺寸我看起来应该是XL，
你屁啦M 号
好，所以一模一样的这衣服呢，这个布料可能还有红色、橘色、黄色、绿色，我不知道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又有从 XXS、SML、XL 各式各样的款式，它都要做
8个尺寸、8个颜色
啊，8864，
对啊
然后在这边有一款是长
袖子的，
有袖子的，一款是无袖的，
那在8864再乘以
128所以光这个产品呢，就有128个变体会产生所以它怎么去预测说128个变体我怎么样配置多少？所以所有的这个
测准，
对所有的时尚业呢，都有大量的库存管理的问题。但徐向天呢，当时他们在最早做这个婚纱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所有做电商呢，大部分呢都不自己吃货的，批发市场进嘛，所以我就去批发市场逛一圈。哎，这款老板照片给我，照片给我，照片给我，上架上架上架，卖了老板两件，其实都是做这个早期搬运工的这个角色啊。直到真的库量卖得好了之后，他就说：“哎，老板，这我先进3件好了，因为上个月卖的10件嘛，我先进3件，才慢慢的。”所以他们都想要做这个轻资产的模式。可是这种时尚产业呢，就超级重资产，虽然不用自己的工厂啊，可是光你的库存就吓死你。
好可怕哦，而且我觉得这样也很浪费，不环保
也很浪费不环保，但是我跟你讲，时运更不环保，这也没什么好说比到库存呢，是大家时尚产业都是一样的通病啦，因为真的不容易，这个产业本身就是这样子，只要消费者有想要一直消费，这个地球就永远没办法呼吸啦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这种做时尚的啊，或者做这个行销的人，你才有一口饭吃啦所以不环保这个这事情呢，我们也很感到很抱歉，但是为了大家混一口饭吃，
一鞠躬，
大家很抱歉。好，那当时这些时尚产业虽然是这样子来做，对不对？但是就有一些年轻的创业者想说，不对年轻的创业者，我讲的是可能 Zara 的那个老头，当时年轻的时候，
当时很年轻，
当时很年轻，现在很老，超级爆肝有钱的，这个西班牙最有钱就他了。好，他当时想说，不行啊，这个搞这样子怎么弄？他想要把它变快速。变快速的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重点就是，那 OK， 我的这些布料什么东西我先备齐，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模式了，而且他们的资讯系统做得不够好。可是呢，当时这个老板他就想说 OK Zara 我们要做的是资讯系统完整统一，所以呢，销售的状况我们每一个店马上就开始回报资讯统整，那一开始我们就不要做这么多衣服，从第一个礼拜的销售状况我们再来追加去制定就好了。嗯，他有这个想法，那当然一开始大家也很反对啊，说你搞什么，全世界没有人这样搞的，可是总是有一些人缺业绩嘛，总是有一些工厂说哦，好吧好吧，我缺业绩我愿意，对不对？那当然大厂不会管你啦，可是这种就是小厂开始，只要小厂开始给你配合，量开始出来了，大厂也会觉得说哎呦，别人也可以搞，就慢慢的这个习惯就会被改变过来，
它改变了这个生态圈。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想说，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的，但是呢你愿意去打破这个环境，一旦打破呢，哇，那个市场就是你的， Zara 就这样起来了嘛，对不对？原本呢每一款衣服都要弄个几万件， Zara 变得几千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 Zara 差不多可以从一季的生产周期变到三个礼拜的生产周期，再加上一个礼拜的送货到店，所以一个月设计下来了之后到上架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很快了耶，
已经很快了。徐阳言说不行啊，为什么不能三天？
好狂哦，
三天设计图出来了之后，我们就马上开始找人去生产制造。那怎么样子能才做到三天？当然你不能说我染布织布开始啊，那肯定来不及的。但是至少我这些原料都已经有了之下，我生产制造就是一个小的作坊，可能这个二三十人的小小的这个工厂，它就能够快速帮你反应做出来。所以徐仰天呢，当时因为接近中国的生产制造嘛，他就能够找到这些小工厂跟他配合。你说叫一个 H&M 去找一个三十人的工厂，他能吗？
没有办法。
对，他也很害怕吧，
他光语言障碍就很难了。
对，可能语言都没有沟通了，对不对？而且他想说，那我不知道你可不可靠，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 用那个童工还是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我都不认识你。
他们有很多包袱，
因为他都要合规嘛，对不对？所以这就创造了一些机会给愿意破坏、愿意尝试的这些新创的，所以他们就找到这种小型的工厂来配合。开始那些小工厂说你不要搞我啦，歹咯，很累啊，这些搞这些很累啊，很弄啊，因为广州嘛。但是徐仰天说 OK OK OK， 他冷静好不好，他们就聊，他说我跟你讲，你们这里面费用最贵，打板费用，对不对？通常打板费用很多大厂都不给你钱的。他说那你就后面生产你自己去赚回来就好了。再来他说你看看大工厂那些大品牌都压你们账期压很久啦，
我很金好利，
很金好利，
真的假的？
缩短你的账期，对，我手上有钱嘛，我也不用 去弄你，对不对？然后再来备库存什么东西的，来来来，我来借钱给你。你工厂不够了，是不是要扩张？是不是？来借钱给你扩工厂，
恒星代公司哦。
所以他就这样子培养出了很多愿意跟他配合的工厂。所以其实这些工厂呢，后来也觉得说，哇，这个模式其实也挺好的啊，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做习惯了也就习惯了嘛。所以很多时候呢，一件事情它不愿意改变，只是因为它一个既有的模式不习惯而已，其实它不一定代表一个是不好的模式。所以徐仰天就这样子打造出了所谓的 real time fashion， 即时时尚，
真的好即时哦，三天内。
当然他们专有的这个词叫做小单快反，小单快反呢就是小小的单，就是订单数量都很小，一次可能就几百件而已，快反就快速反单，反单就是 return orders，再来就是订单出来就是补货。那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刚才回到网站这个地方才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如果今天徐仰天做的是线下通路的话，那没有办法，因为我光把货送到我的店铺就需要时间了嘛，
你还要展示
店铺销售的时间也很慢啊，你看这个人有时候走进来不走进来，展示上架然后销售，然后数据开始慢慢的，
你还要烫衣服，
慢慢的回来烫衣服。
实体店面最麻烦就是你要烫衣服。
好了，没有，就是因为网站的关系，所以它的销售速度非常快，甚至这些衣服可能还没有生产出来哦，它就已经把图片先挂上去卖了。怎么弄？不用快速到货吗？不用啊，它卖得很便宜耶。你知道Shein上面的衣服什么6块美金、7块美金，了不起10块美金，我买这个就不是快的，但是我很便宜，而且我种类很多，所以它可以先卖图片，图片卖了之后呢，还没有生产完，有可能就可以反单了。
好快哦，
超快反单，对不对？所以自己网站在这时候呢，就拥有非常大的强势的。因为你说亚马逊上面上架，然后只上个图片没有货，
不行，
这不太行吧？对不对？这风险非常的大，你几次出不了货，你的账号就被停权了。可自己网站可不可以这样搞？可以啊，所以自己网站，然后再掌握消费者，而且新款上市的时候可以怎么样？马上 push， 所以马上你就会知道你的新款能够销售的状况。
所以他们是消费者下单之后，他工厂才开始生产吗？
欸、没有，它本来就已经要排成生产了，只是消费者在下单的那个当下，那个资料会马上及时的传回给那些工厂，因为他们已经把整个订单的系统都整合好了，就是说你这个工厂负责这五款，那这五款就会有一个数据表显示说，那我现在销售的状况怎么样，他就自动把这个销售的状况转成我要追加的订单，所以他可能也不用再有一个人就是打电话或者是在写 email 下单、
欸、那超及时的耶，
很及时啊，我就看到哦这一款我现在在做
了、哦、突然卖爆了、
哦、再多五十件，哎、欸、阿明哦多做五十件哦，你一家然后就马上可以现场在那边布局啊，那工厂的老板，所以等于他这一切都是系统化，而且是打通了打串了，这样子
就是省掉中间层层的沟通时间跟什么 order 啊 pre-order 啊，接下来你现金要再打过来之后，等我收到钱之后五天我再帮你生产，
流程全部都没有一个任何浪费的步骤，这样子
超快，
对，所以因为这样这么快能够测试的方式呢，也导致让他们能够上架的速度变得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非常快，每一天上架可以到6000款衣服，六千款衣服是什么概念呢？一年呢，在 Gap 了不起上的新衣的数量才12000个 ，H&M 25000个 ，Zara 35000件 ，Shein 一年要上1,300,000件，
超狂哎、欸！所以它可以满足各个女生所需要的各种衣服、欸。
我相信只有这个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那我们刚说那么多呢，其实整体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供应链的能力，对不对？但是一家公司要成功，当然除了这个非常关键的竞争优势之外呢，其实还有一定别的元素。那下一个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他们的对于数据的分析能力。他们呢非常擅长的在网络上收集各式各样的资讯，然后把这些资讯反馈给他们的设计师，反馈给供应商，甚至有些设计师都不是设计师、啊、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只要能够跟外部的厂商能够好的合作，对不对？然后对应到他们内部所收集来的数据，如果可以就能够出款。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款式都能够出，也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些厂商也非常愿意把款式供应给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性，是因为他们不会说哦，这款式你供应给我之后，你就不能再供应给别人了。因为对于Shein来讲，他要的就是量，他要的就是快时尚，所以他能够卖爆一波，他不会觉得说我、哦、这个要独家，他不在乎、
啊、要共享就共享、啊、
要共享就共享。所以供应商呢，其实也就非常喜欢把新的设计让他们去挑，让他们去选，然后基本上他们，我在猜啦，以他们的角度呢，就是来者不拒、欸哦、就是因为Shein他真的要那些量，他基本上如果在后台他觉得有一定程度的机会，或许可能大部分的衣服都有一定的支持者啦，反正就是量多量少、
啊、
要不要反单的问题而已，他们基本上应该都会尝试，所以数据能力培养的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呢，其实让大家知道，其实他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他的供应链上面，有好的供应链，有好的产品，如果你不会行销可能还是没有用、
啊、
所以我们这边要聊聊他的行销的能力。这个品牌呢，他的行销能力我认为啦，最强的就是便宜到不行，因为你今天要推广一个东西的时候、嗯、你看服饰你要怎么推广，说我这衣服比你好看吗？我觉得这个很难，对不对？因为大家对于服装都有不一样审美的标准，那今天尤其是我一个一年要做100多万种，所以他们其实在核心的理念上就是我卖的很便宜，
价格打死你。
对，所以当你卖的很便宜的时候，就有很强烈的话题性了嘛。平时买一件衣服要20块美金30块美金，今天如果你朋友跟你说，你猜猜我多少钱，
比如说你猜500块，然后别人很骄傲说告诉你只要50块，
对，那我就问哪里买的。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当你产品很强的时候，当然你的口碑就非常容易做一传十十传百，你经过一段时间累积，它能够不拉到新的客户都是很难的啦、
嗯、
但除了这之外，在行销上面呢，他们呢是第一家跟 TikTok 达成合作的公司。那现在 TikTok 在美国有多红、嗯、我相信这个不用讲了，但是他们是最早跟 TikTok 商业策略合作的一家公司。为什么？因为抖音在中国大陆已经这么红啦、
啊
啊、他当然知道就是这个抖音、TikTok 国际版在美国会
红，而且那时候美国 Musical.ly 已经红了，所以、
你还知道 Musical.ly 啊？
拜托，
你为什么会知道 Musical.ly？
因为我有看呢、
TikTok 的前身在美国叫 Musical.ly、就被后来被并购了之后就成为了 TikTok 的一员，这样子、嗯、对，所以这上面都是什么，就是什么衣服啊，年轻的女生啊，妹子啊等等，所以这个衣服在上面就很容易行销出去。那当然他产品的特色是便宜哦、所以后来 YouTube 上面有大量的网红去做开箱，比如说一次入境30件50件，然后就开箱一整集给大家看，然后最后告诉大家哦，你猜多少钱、哦、全部都在这个Shein买的啊。那其他消费者、哦、年轻的人看着就说哇，
因为年轻的人真的没有什么钱，但是他又要很多花招，
没错，对不对？所以这个洗脑能力非常强。除此之外呢，他后面还有一个联盟行销计划，第一个拍了之后有没有收视，有啊，
有
那么精彩好看，几十件衣服那换给你看，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呢，这些影片背后他还有一个联盟行销的连接、哦、所以所有消费者点了之后呢，他能够赚得到这个分润，
他有点像是业务一样，
就很多小网红他们都合作了之后就拍这些内容，然后 大量的吸引的内容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得到，都是免费的宣传，不用投广告。哦，当然在投放广告上面他们也是做得非常的积极啦，脸书上面、 IG 上面、 Google 上面全部都可以看到他们广告
everywhere
到处都是。所以他们像早期在中国大陆做这种跨境电商，其实他们也很早期都使用这些工具。那这里呢我们还是讲一下网站的部分。如果今天徐仰天所创造的这个 SHEIN 当时只是一个依附在平台上面的品牌的话，那估值现在也不会这么高。
为什么？
因为他能够掌控的事情太少了。你想看在两三年前在亚马逊上面有多少大的营收，有几十亿的在亚马逊的卖家因为行差踏错就被亚马逊给ban 掉
啊，尤其在三年前有好多 Amazon 账户，
对，而且甚至有些都准备要上市公司的这个账号照样给你 ban 掉，因为他不掌握自己的消费者嘛，不掌握消费者的时候在估值就很大的问题了。你刚才问到估值这个地方，估值呢就对你未来的增长嘛，当我今天对你未来的增长没有信心，也就是说如果我认为你的营收有可能有一天就被一个大平台一巴掌抽掉的话，我还敢投资你吗？
不敢，
有点风险，对不 对？除非你做的事情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循规蹈矩，然后已经做了很多年，然后你都没有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你能够证明给我看，我也能够检查的出来。
而且现在各个平台的广告费越来越贵，如果你的营收是依赖你的广告的话，那也很严重啊。
对，所以拥有自己的平台，也拥有自己的使用者的联系的方式，就变成它的很重要的品牌的资产。拥有自己的网站，你才能够更快速的去了解你的消费者的轮廓到底长得怎么样，然后他们下次什么订单，这些资料才是完全透明的，都属于你的嘛。
对，
再来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网站，所以他们也非常的着重在数据的分析上面。那数据分析他们应用在几个层面，就第一个当然就是 Google 这种公开的平台上面，他们都会去做这个趋势的分析，到底哪些颜色、哪些事件、哪一些花色等等会影响到这个时尚的潮流，他们都从这边把这个全球的数据给拉下来，然后再把这些数据呢结合比如说竞品网站上面的分析，然后他们 App 上面的分析，以及这个刚刚讲 TikTok 抖音账号的资讯等等跟网红的资讯，全部都汇整下来，汇整到他们的设计团队里面去。所以他们的设计中心里面呢，就会有这种所有的即时的数据分析，让这些设计师能够看到很多的不同花色款式，知道哪一些东西是有机会的，因为他们需要在短时间生产大量的设计嘛。然后把这些资料呢，也会提供给他们下游厂商，让下游厂商可以去 access， 可以去使用。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双方一起结合出更好的设计出来。所以第一个的数据分析或用户分析呢，他们就用在这个上面。他们会知道，哪些群体最近购买哪些衣服，然后可能哪些衣服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面有可能爆款。所以，就他们把所有能够用得到的数据呢，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到他们的供应链上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闭环。还是回到刚刚那个闭环，就是网站上面收集大量的使用者数据、销售的数据，以及我从外部这个流量池里面收集到的东西回馈到我的供应链，供应链因为有数据的加持做出更好的产品，然后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消费者，更对的消费者回来购买，拥有更多的数据，形成这个超级强大闭环，
超强。
对，那这就是线下的做不到，你知道你在回想我们刚讲线上就有这个数据的分析概念，线下很难做啦。
线下你可能一季才知道说你剩下哪些货卖不掉，
对，
那个反应很慢呢。
对对对，或者消费者你看他在这个你的店里面逛东西，他拿这一件放下去不想买，等等，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signal， 对不对？
对 啊
为什么他不想买，他的年龄层、他的年纪、他之前购买什么，为什么 他拿了不想买，这个东西你是捕捉不到的，这个资讯呢在店面里面发生了就发生了，就过了。但在网站上不一样，
对，
在网站上刚刚这个动作已被记录下来，而且如果你已经是有买过他们东西的话，他就完全知道你的背后的喜好，他也可以从你过往买的衣服里面猜到你的年纪，猜到你大概是什么样的职业的，可能都有机会猜到。所以这样子的数据能力跟线下是完全不一样的层级，像这种非常强的数据能力也是让电商网站能够更好的变现跟获利。讲到获利我真的不得不说，很多大型快速成长的公司是不赚钱的，对不对？
对啊，
SHEIN了不起了，SHEIN赚钱
赚到爆，
而且已经连续赚钱赚四年，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型成长的时候你都会花很多钱在行销上面啊，或者在扩张上面，都不赚钱，都在烧钱啊。很多美国上市公司上市的时候都在亏的，但是SHEIN能够在这么低的单价上面
还可以赚钱，
真的很扯，
他们系统太强了。
对，他能够把所有的流量最大化，所以拥有这么强的分析能力呢，SHEIN基本上就能做到，你只要到他的网站来，你很难不买东西就走出去，好的成果就像进 IKEA 一样
你随便都会带什么东西走，
我只要一进去就会买一个不知道什么鬼，然后我真的有需要吗，然后最后还吃一个冰淇淋才走。我跟你讲，SHEIN的网站就是有这样子的能力，其实它里面运用的非常厉害的 AI 科技。 我们来看一下寻鹰的网站，你就知道它到底有哪些厉害的地方。你看这个黑科技对不对？假设你现在想要买一个这个破洞，我讲到破洞很好笑，
口袋破洞的牛仔裙，
破洞毛边牛仔半身裙哦。假设你今天想买这个，然后你看看啊，好像不是这么喜欢，对不对？这款式不是很喜欢，怎么办？就继续往下滑，对不对？在滑的过程当中呢，哎，他这边就告诉你，客户还浏览，他推荐你，可能你还会喜欢的。但是第一个，你发现什么事情？我要买的是破洞嘛，对不对？你看这个洞破不破？
全部都超破，
全部都是破，对不对？所以他推荐的准不准？很准呢、欸，超准，而且款式多不多？只有这个流量就是不可能流失掉了。我现在想买破洞牛仔裤，我就肯定可以买到一款我想要买的破洞牛仔裤，而且都便宜。这个在十几年就有类似像这样的推荐功能。可是我跟你讲，天杀的！以前这种推荐功能，他叫你用自己首选呢、欸？
哈，
这是卖家在后台设定首选。以前。我跟你讲，真的见鬼了！还好那时候我卖的东西不复杂，你知道，维他命 C。那我那时候那个工具厂商就来卖给我说，那、我就搜寻后台维他命 C、然后自己再勾勾勾勾勾，所以别人在看这个维他命 C 的。
所以推荐的都是卖家自己设定的、
哦，卖家自己设定。以前，但是呢、，Shein 这种怎么可能、
啊、
一天上6000件？这个全部都是靠 AI 的能力，它能够变图下标签、哦、就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它能够把转换率、把流量就是变现的能力。这极大化，透过便宜的价格，透过超级多款式，透过确保你在找你想要的款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他你想要的款式。
难怪你说进得去就一定会买东西出来，
进得去绝对会买东西出来。那你说、哦、靠，那这样子的科技是不是只有Shein可以用到？没有，我跟你讲，现在发现了台湾有一家公司叫 Rosetta， 超级厉害的，他们呢就能够做到跟Shein一模一样的功能，至少一模一样。什么叫一模一样呢？好，第一个下标签超准，一样看照片的图片，所以现在 AI 真的很厉害，它可以下十几种、哦、跟服饰产业这个 fashion 产业一样这个特征的标签，什么叫做洞洞啊，什么花色，它全部都认得出来，超扯。所以呢，不管你有多少个 SKU， 你在后台你不用像阿北之前一样
自己用手动
公、欸、傻的这边自己用手动，完全不用。它能做到就是 AI 自动帮你下好标签，然后呢根据你所设定的规则，它就自动推荐给消费者。好，我们来看一下，不像Shein这种、哦、几百亿美金的营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Rosetta 的客户。 Rosetta 的客户这个 Blue Way 也是非常知名的台湾品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就是 Rosetta 的功能、哦、
你最近学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Rosetta。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底下呢，其实跟这个牛仔裙一样，在底下它有推荐牛仔裙，
所以这也是 AI 辨识出来的，
这也是 AI 自动辨识。可是我跟你讲，就是 Rosetta 更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它还可以帮你做搭配哦，就是除了牛仔裙之外呢、哦、其实他们也可以根据过往的销售记录跟其他消费者使用的喜好，以及在视觉上面的这个图像的感觉、哦、去帮你搭配出说，哎，那上衣你可能会需要什么、哦、然后甚至可能哎配件你会需要什么，他在这个里面呢都可以完整的帮你做推荐。所以呢，其实他做到了两件事情，专有名词来了，大家他做到转换率的提升。什么叫转换率提升？转换率提升就是原本我想买牛仔裙，能够找到我要的牛仔裙，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转换率就有了嘛，原本要买东西买得到。
你在实体店面，你去跟小姐说，我今天来是要买个牛仔裙，哦，那你喜欢这一款吗？哦，那我就去找类似款给你，然后类似款找完之后说，哎、欸，来搭配这件很好看。其实真的跟实体店面的体验还蛮像的。
没错，如果不是 AI 跟数据使用者的行为在做推荐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是老板认为这件衣服搭。对不对、啊、但是老板的眼光如果没有很好，
阿姨
你有看过、啊、
我不喜欢哦、欸、阿姨。
但是这个 AI 不一样， AI 是看到这么多使用者的行为之后，而且跟你这个使用者行为最像的时候，他才推荐给你嘛、
哦、
所以他推荐的就是真的比较容易能够打中你的。而且他还可以做到什么？如果呢你现在逛一逛之后，你要去逛别的上衣，他看到了之后呢，他在下一次在推荐的时候就会又不一样，去客制化、啊、就是哦，因为你刚有浏览的记录，他也抓到你可能在思考什么事情，他在这个推荐里面也会变得越来越精准、
欸、比如说点了两件都是白色上衣，他就知道说你想要白色的，他就会推荐很多白色。
对，没错。所以在这个推荐的过程当中，就很像是一个很聪明就是很贴心的店员一样，他看你选了什么之后，他就知道你大概会喜欢什么样的风格，而且非常的精准的推荐、嗯、对，然后不是因为老板的个人喜好，而是真的能够切身的贴近这消费者的需求，所以这时候转换率会提升，这时候你的平均的客单价也能够提升。而我们知道广告费现在这么贵，如果能够提升你的转换率，也能够拉高你的客单价的话，你广告的占比就会变低嘛。
对啊，
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但是我跟你讲，以前在导入这种工具的时候也是很累啦，因为以前呢 做任何的工具的整合跟导入都需要工程师的帮忙。
对啊。
可是像 Rosetta 这款工具呢，是做到你完全后台就可以自己去做的，所以你不用养工程师。像石印后面就是超多工程师在做研发嘛。
对。
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是什么200多亿营收，不可能去养这些工程师的，所以。好好的利用像这种外挂的工具，然后选择适合自己产业使用的，像 Rosetta 这一款就特别适合就是服饰类然后美妆类这种很多 SKU 的哦，你不可能真的是用人工去做推荐的，这种呢特别适合导入这样的工具，
你需要 AI，
需要 AI 不需要工程师，然后你到后台如果你像比如说什么91 App 啊，或者是 Shopline Shopify 这些，它都已经完整的
整合了，哦，它这么多平台都可以串接，
直接串接一键就可以，然后你可以自己就是勾选就是你要在哪边出现，然后就 pop pop pop，所以行销人最爱这种工具，
对啊，
你知道吗？因为行销人以前呢，就是只要去跟工程部说，哦，拜托我们那个，然后那个工程
部，欸，那个软体开发超久，
我刚刚最近忙啊，没办法，这要3个月啊。但对于行销人来讲，这种东西就是你只要点点点，马上就可以上，然后马上就可以看到他对业绩的实际的影响。他们还有一个蛮酷的功能啊，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些消费者他可能逛逛网站很犹豫，对不对？
对啊，
就滑一滑，滑一滑，然后。就开始要往那个视窗外滑，
关掉的时候，
关掉的时候，这时候呢 Rosetta 它这个软体也会侦测到，欸，消费者准备要关视窗了，赶快跳一个及时的折扣给他。
哦，欸，什么有优惠限时，
你滑鼠刚刚已经你又滑回来这样子。对，然后就说哎呦有折扣那 OK 嘛，那我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的智能的功能，
哦，
对， offer 一个他的这个专属折扣码给他，这是更上一层的做法，也是可以让你原本可能要流失掉的消费者更好做法。你说啊这个要给折扣，欸，可是你原本不给折扣，这消费者就不见了，
掰掰了，
就掰了，你的广告费完全浪费掉，
一毛都没了，
对，一毛都没有。所以我认为这个功能是超级厉害，所以我认为，啊，在台湾这么竞争的电商产业里面呢，所以拥有这样的工具就很像拥有一个秘密武器一样，对不对？就是因为大家能够拥有的货其实也都差不多啦，
啊，
大家的这个品牌知名度可能也都差不多，
就是看你们家 sales 强不强，啊，
对，在某一个阶段呢，就是你要在这种小小的地方一点点做比对方好，那最后你的杠杆就是最大的嘛。我真心觉得这个台湾的 AI 呢，软体工程真的是非常的强，啊，价格也是超便宜，就是以前我用这个东西你知道一个月几万块新台币，但是他们网站不用，你自己去点网站里面的资讯栏，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试用了之后，欸，业绩真有提升你就继续用嘛，业绩没有提升的话，欸，你再多用几个月看看，欸，
还不错，欸，
就可以评估，
免费试用，
免费试用，对不对？你就让这个吸引才能够用的这个技术能力就移植到你的网站上面，让你的商业的能力可以最大化。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它发展过程，它的供应链的强项，它在网站上面经营，以及它拥有的一些黑科技。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就是它到底为什么在台湾没办法做出一个吸引。其实非常简单，其实就是在供应链的问题。台湾的工厂呢，大部分都不是这种小型的作坊，而且小型的作坊数量不多，所以在台湾纺织业再强，我们所强的呢是这个布料，机能布料这个研发，或者是这种新型的东西，也是大厂大量的去做这块布。那像这种小型的工坊需要大量的人力的，第一个我们真的做不来，所以供应链本身就没办法做到。第二个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吸引在当时他们在做一包一包的这个国际小包的时候呢，是利用了国际小包超优惠的这个方案
啊，这是国家跟国家合作的政策。
没错，中国大陆呢出一个小包到美国呢，只可能需要2块美金、3块美金，但是同样的距离点对点，美国寄回中国大陆呢，可能要10几块美金。为什么有这样差异？因为当时联合国决定要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让他们的空中的这个包裹或者信件变得非常的便宜，所以让这个已开发国家去补助这些物流的费用。所以当时西印他们就是透过了这样子的管道，能够把包裹非常的便宜直接从中国大陆就出口过去了。
但台湾就不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欸，不是，台湾在联合国里面不是个国家，
oh,
oh. 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享有任何的这个这个优惠，好不好 ？OK， 其实现在这个问题呢，很多已开发国家是非常的不爽的。美国就觉得凭什么你们现在也慢慢的这么竞争，
啊，
怎么还可以一直用这样子这个方式弄？哦，所以呢，徐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基本上他们就是也要把他们的供应链在地化。所以徐英非常大的一个策略，从这过去两年大概做的就是巴西的布局，哦，就是供应链在巴西当地生产。土耳其当地生产供欧洲，巴西当地生产供巴西跟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基本上他在中国玩过的那一套，在巴西要重新再复制一次，
好厉害哦，
在土耳其要再重新复制一次。所以供应链他们已经找到一个破决方法。再来就是中国啊，跟这个美国当然有很多有的没有关系，欸，所以西印直接把总部搬离中国，搬到新加坡去，啊，包含徐仰天在内，听说啦，听说已经成为新加坡人了，
欸，他真的很聪明，欸，他就不会被这个国家的政策给影响。
对啊，你不能再说我中国公司啊，我 我什么好中国公司，我的公司已经搬到新加坡去，
而且我都新加坡人了，
新加坡人了，
新加坡 sitting
那是调酒的对啊，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在全球的做布局，但我觉得也是个趋势啦，所有跨境电商慢慢的都会慢慢的需要在地就近生产，因为很多国家都意识到生产供应链的重要性，所以慢慢的在壁垒，
而且要把运费降下来。其实我觉得这跟很多大厂大品牌在做的事情一样，比如说可口可乐，它绝对不会为了就是运送过来从美国运到台湾嘛，你一定要就近生产才有办法量大。
没错，所以跟阿北刚刚讲了这么多，分析了 Shein 到底为什么能够成长起来，也分析了为什么在台湾我们生不出一个 Shein， 但是大家不要灰心，台湾呢还是有非常多的模式是可以创新可以做的，我们未来呢有机会可以再多开几期讲一下，我们看到台湾有哪些非常厉害的企业做到全世界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千万不要自己这个觉得好像很无望啊什么，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生存的跟这个创新方法，那我们呢在未来下一集继续再聊。如果大家对于 Shein 有什么想法或者独到的见解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阿北一起交流，然后我们可以互相的学习。在影片的最后呢，有一个超级的好康告诉你，我们刚刚讲到 Rosetta 这家公司的超级黑科技 AI 科技，对不对？他在10月呢举办一个活动叫做 Fashion Tech 时尚年会，这时尚年会呢基本上就在探讨就是科技跟时尚到底怎么样能结合，尤其是最新最夯最热门的 AI 的生成式 AI 科技到底怎么样能够帮助行销产业运作的更好，这些议题还包含区块链等等，都会有非常厉害的专家在现场分析。你现在在做的这个非时尚的电商，其实在里面你可以学习到非常多新的概念。所以我认为你只要对科技有兴趣，对时尚有兴趣，以及在做电商的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那如果你对于参加这个年会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点击下方资讯栏里面的连结，那就可以报名参加。 OK， 我们在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
拜。